看第十五课，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三五一课就结束了哈，基督再来之后呢，再讲四次的关于基督徒家庭的一个专题。来，我们来看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的升高呢，从复活开始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每一步呢都至关重要，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复活有它的价值，升天有它的价值，坐在右边有它的价值，然后主的再来有它的价值其实在过去几个月，我在读信奥图的两本关于基督论的不能算是讲座也不像是普通的主日正道，他们一系列专题谈到基督论的问题，他们把基督每一个步骤都进行详细的解释你比如说基督在父的右边或者升天，每一步都精细的解释。其实在今天的福音派的信仰里面，很难看到把基督的工作进行那么全面的解释是很少的，就是对基督论的认识是比较贫瘠，那自然我们对基督的回应也会变得很少。那这一课主要是谈到坐在神的右边，谈到右边，圣经有很多经文来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基督呢在神的右边。比如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哥罗西书3章1节，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希伯来书1章3节说，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意味着在圣经当中有多处经文来告诉我们，升天的基督坐在父的右边，来继续执行他中保的工作。右边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有左边有右边在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或者韩国，很多地方它都是左车道。那到香港或者到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它是右车道有左右的看法。那么坐在右边到底是指什么意思神学上对坐在右边有一个解释，解释为掌权。坐在什么右边意味着基督掌权，但并不是说基督之前没有掌权，这一次掌权是他做中保的工作，以一种加冕的方式在神的右边得着荣耀掌权，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是一种更具有象征性的表达和解释。在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表达就可以说，坐在我的右边既是上帝对耶稣基督的欣赏，给予他极大的尊荣，也是意味着耶稣基督这一刻拥有绝对的权柄，掌管地上天下所有的。在列王记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别示巴呢去见所罗门，所罗门让他的母亲坐在王的右边。坐在右边在古代近东文化里面象征的尊荣，极大的尊荣，或者对他有很大的欣赏，很看好他，才会让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右边，就象征着尊贵，象征着荣耀，象征给他更大的权力。因此当耶稣基督坐在父右边的时候，就是对耶稣基督降卑升高之后给予他的奖赏和赏赐。降卑的时候，基督是被藐视被轻看的，是被众人所抵对羞辱的，但是升高之后基督会得到尊荣，而且首先得到父 对他的肯定。那右边能不能理解为用方位去解释和理解呢？是不能的，因为上帝他是灵，他并没有左边和右边，坐在右边只能把它解释为是一种的尊荣或者是掌权，它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说基督坐在父的右边。而且右手一般的旧约表达为力量或者大能，你比如说在诗篇80篇第15节说，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圣经多数表达力量、大能、尊荣或者尊贵的时候，一般都会谈到用右这个方位来进行表达，它是用象征的表达。我们也可能对左手和右手有一种的偏待，认为左手好或者右手好。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用左手切菜、左手做饭、左手打球，会说左手人脑袋比较聪明，真的吗？啊，不一定哈。啊，就对左右手有一偏待的看法。啊，既事事没有为事事，左手便利。啊，左手便利，右手不便利，那可能变成他是一个残疾人，就是右手不能够正常的使用，或者是某种残疾。啊，因此左右手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对他的看法。那么在以色列那个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他们有一种执念，就是右边更圣洁。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独有的？并不是。迦南的文化、埃及的文化，或者当时的那个迦南人或者腓尼基人，他们对右边都非常有执念，就是右边圣洁、右边有利、右边比较尊贵。因此他们在生活的大部分场景呢是用右手进行活动，我们也一样，比如吃饭、写作、比如工作、比如握手，都是用右手，因为它象征着实用，象征着这种强壮。左手呢就象征着不洁净，因此你要到伊斯兰教国家的群体呢不要握他左手啊，他能用左手清理自己的粪便啊。真的，你去马来西亚、去菲律宾，特别降落这个伊斯兰的这样的会众，你不要伸左手，他们也不高兴，而且他的左手也不干净，右手是洁净的，右手是不能够进行清洁的工作，是由左手进行的。递名片、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右手，而不要用左手。啊，这种的执念呢，在中东是常见的。那么在伊斯兰教的群体也常见，而且在犹太教群体也非常常见，就是对右手的这种执念。那我解释是要告诉各位，右手它不是一个方位，上帝并没有左边和右边，它不像人有身体，它是灵，因此我们不可以理解为右边是一个方位，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象征着力量、象征着圣洁或者象征着尊荣啊，这是一个表达啊。那么中东人他们吐痰往哪边吐知道吗？啊，吐痰往左边吐，左边现在不洁，右边现在洁净。所以上厕所他们一定是用，而且他们不用很多是不用手指的啊，是用水进行清理哈，而且是用左手清理，左手跟不洁是相关的啊。你说擤鼻涕怎么办啊？不要用右手。用左手啊，这个文化的执念啊，跟宗教有关，跟古老的那种的神话或者文化的因素有关，是没有办法追溯它详细的起源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也意味着耶稣基督他掌权，意味着耶稣基督得到了上帝给予他极大的尊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没有对人，没有对天使讲过，只对耶稣基督讲过，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让他坐在右边是要对所有人去宣告说，唯有耶稣是我所爱的，因为他完全遵循我的旨意，遵循我的律法，他爱神爱人，只有他配坐在我的右边，其他都不配啊！这是给基督极大的尊荣。在但以理书那里也写到，这样一位人子 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到权柄、尊贵和国度。那么在亘古者的面前，一般都是指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在诗篇也同样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足以看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那一步，就是在父的右边坐下来，这也是升高的最高点。原来是降卑的，现在被升为至高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那你说在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是不是在父的右边？圣经没有说，圣经只是告诉我们父子圣灵他们彼此团契，彼此相爱，在永恒没有尽头，维持那个完美的状态。那只有在耶稣降卑升高之后，圣经才强调说子坐在父的右边，给了他极大的尊荣。那加尔文也认为坐在父的右边是意味着他已经在治理天地，得到了权柄，继续的供职，直到他审判之日再来为止。做给人一种的观念是安息、停止或者休息。我们什么时候做？就是忙完之后才做，回到家才做，收拾完才坐下来。我们都认为做就是休息，停止工作，然后享受消遣。但是圣经讲到坐在父的右边，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停止了工作，进入安息，什么都不做了，并不是。当然基督地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不意味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全然结束，只不过说救赎的工作，地上的工作结束了，在天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还在护理他的教会，还在持续着牧养他的教会，还在执行救赎的步骤，他还要再来。因此来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为坐下来是停止工作，基督还在进行持续的工作。那么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个行走是复活之后的基督，升天之后的基督还在继续工作，他在护理他的教会，查看他的教会，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因此在右边他继续像先知一样工作，他继续像祭司一样的工作，他继续像君王一样的工作，并不是他自己亲自来到地上工作，而透过其他的方式和媒介进行工作。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的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父的右边，他继续与他的教会同在，与他的门徒同在，不是停止工作，是继续工作。另外还有经文告诉我们，神请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经文还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以弗所书也说，父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就意味着基督并没有停止工作，他在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做事，继续的履行他中保的那个职分。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基督不再工作，他工作已经停止，他忙完一切终于坐下来休息了，因为已经天下太平，一切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其实并不是啊，基督息了地上的工作，但他继续一个新的工作，他要赐下圣灵，他要维系教会，他要掌管万有，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透过他的灵赐根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说，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至圣所，在真帐幕里做执事。那耶稣在天上做什么工作？为我们代求，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 保罗就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因此基督在右边没有停止工作，继续的做工。所以我们说，基督已经不在地上，他还与我同在吗？基督已经不在地上，他做工的果效还会不会产生呢？还会产生，因为他没有停止工作，不是吗？比如说我们有儿子或者有女儿，有一天我们的儿子们结了婚，我们的女儿们嫁了人，我们认为我们停止工作，对吧？我们不用再理会他们，因为他们有新的家庭，要组建一个新的人生，我们就不再理会了。你真不理会吗？你真不关注吗？你还会关注，但不会像过去一样的方式进行。耶稣还在工作，但工作的方式不再像在地上一样他亲自工作的样式工作，他是透过他的圣灵在工作，如同他亲自工作一样，透过教会的职分在工作，如同他亲自牧养教会一样，他并且也亲自在右边进行代求，顾念他的教会和会众，他的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做是进入一个新的安息，新的工作状态，不是停止，不是结束。我们对做的理解有时候只限制于停止工作，一切都结束，但是圣经并不这么解释。那么基督在父的右边做什么工作啊？首先是赐下圣灵。我们要晓得，基督没有离世之前就告诉门徒说，我去与你们有益，我走之后呢会赐下保惠师圣灵。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待，等待五旬节圣灵降临，使你们得着能力。这就意味着圣灵的应许必然要成就。其实圣灵的应许不仅仅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亲口讲过，就连旧约也有大量经文告诉我们，圣灵要来，要赐人新的心，让人可以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要给人新的意愿，新的追求。所以圣灵的到来不仅仅只有耶稣在世的时候被预言预告，就连在整个旧约也同样拥有大量的圣灵要来的这个经文的预告。那圣灵要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没有圣灵，我们就知道人就不可能认识基督，人不可能与基督联合，人不可能在地上来过一个得胜的信仰生活。所以圣灵对教会的每一个会众来讲是不可缺少的，是必需品，好像我们的心跳一样，一刻都不能离开圣灵。那么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基督在父的右边是被高举的，得到了尊贵和尊荣，也从圣灵，也从父领受应许圣灵。他自己也应许说要差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这是应许，还没有成就。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那它的标记是什么？就是像火一样在门徒的头上，而门徒也讲起了别国的语言。那这些只是一个象征，让别人可以看到圣灵的降临，圣灵对他们的充满。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灵到来之后，门徒发生了巨变，他们的人生可以说到达一个高光的时刻，他们有了胆量，他们可以正确的理解福音，他们可以舍身忘死的去宣讲福音，这是圣灵所带来的结果。没有圣灵临到他们之前，他们不是这个样子，他们被称为无知的小民，他们是胆怯的，是怀疑的，内心也藏满了不信， 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理解福音。可是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门徒们的人生的巨变和从前完全不再一样。我们记得耶稣给门徒讲，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去就差他来，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耶稣带给门徒的益处。耶稣还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的圣灵，他来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做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标记是什么？就是认识基督，爱慕基督，然后宣讲基督。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标记。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标记，就是看他有没有认识基督，有没有渴慕基督，有没有盼望基督，有没有在基督里面以基督为中心的圣洁生活。这是圣灵来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没有圣灵，人就不了解神的事，人不会认识神所赐下来的基督的。今天很多人追求圣灵，无非是要追求跳一跳蹦一蹦，然后做一做梦，然后在地上滚滚一滚，然后大家跳跳舞，这个叫圣灵充满。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过，保罗反而说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在基督里顺服丈夫，在基督里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被圣灵充满的标记是什么？儿女听从父母的，父母在基督里不惹儿女的气，按主的教训教训他。然后被圣灵充满的标记是什么？像侍奉主人，像侍奉天上的主人也是义理对待自己的员工，像对待主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标记。保罗还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和谁征战？不是和配偶，和魔鬼，和魔鬼征战。我们斗志比较亢奋的时候，绝对不是和魔鬼征战，而是和自己的配偶征战，和自己的孩子去征战。这个不叫圣灵充满啊！如果我说你被魔鬼充满，你不认啊？不被神的灵所运行，那必然会被魔鬼引诱，被他所控制。这个还有选择吗？没有选择。就像神家所讲的，你不被上帝驾驭就被魔鬼驾驭，难道神和人中间还有第三者存在吗？应该没有了。所以圣灵的工作所带给人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来是要给教基督去是要给教会带来巨大的益处。这个礼物是圣灵，圣灵来把所有的益处都带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人不可能相信福音；没有圣灵，人不可能理解福音，人不可能爱基督的。所以我们信主永远离不开圣灵。所以各位，我们应该一直深信一件事情，信主绝对与你的理智的选择无关，是圣灵的结果，是圣灵从你的理智恢复正常，把这个破碎的理性整合起来，可以认识上帝，可以认识基督，可以认识神造的世界。如果圣灵不把我们的理性结合起来，我们的理性是破碎的，我们看到上帝是破碎的，是扭曲的。但是圣灵来的工作是让我们的理性恢复正常，能够让理性的碎片能够整合到一起，能够看到那个真实完整的上帝，能够相信一切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无法认识上帝的。所以基督到父的右边给教会赐下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赐下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体会到圣灵在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他能够充满感动、引导、激励我们。可能有人的感动比较薄弱， 可能有人逐渐的刚硬，感受不到圣灵在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但是保罗说，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为什么？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什么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为什么有爱基督的心？虽然并不多，那也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爱基督而离弃恨恶罪？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总是在工作，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工作，无非是多与少的问题，无非是说正经验深刻还是有略微感受的问题。因此基督到父的右边就赐下圣灵，圣灵成为教会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祝福，我们也因此而蒙福。第二，基督在父的右边继续执行中保的工作。中保只有一位啊，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啊，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中保他怎么工作？是透过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继续工作。我们知道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就是透过三种职分进行工作的。他是中保，在神人之间，在两造之间进行做工。那么他怎么工作？加尔文就总结是以先知的角色工作，以祭司的角色工作，以君王的角色在世上工作。当耶稣到父的右边坐下来，他依然透过这三种职分进行教导，为我们代求，做掌权的工作，一直是有三种职分在进行工作。那基督在父的右边怎么教导我们？透过圣灵，借着圣灵来进行先知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解开福音的奥秘，然后除去我们理性各样的障碍，使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被神的灵充满的最首要的标记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标记。所有的夸口说自己被圣灵充满了，唯独远离神的话语，这个人根本没有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标记就是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人生活才能产生变化。如果生活都变化了，唯独不爱真理，他绝对没有圣灵。他的圣灵充满是虚假的，他也不能辨识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一个。所以基督怎么教导我们？透过圣灵教导我们。你说我每天都不读圣经，圣灵也教导我。然后一些神秘主义者认为我每天听圣灵的声音啊，我一出门我都知道怎么走，圣灵跟我说的。然后我一走到大街上，我都知道哪条路可以走，圣灵感动我的。胡说八道，圣灵绝对不做这个工作。一个不读话语的人，圣灵不会在他身上提供话语的帮助，虽然可能会提供过去话语的记忆，但是最少在这一天当中，圣灵并没有透过那个话语工作，因为你没有话语。但不代表圣灵离开你，在你里面，圣灵的工作总是在话语中平衡的工作和充满。加尔文的贡献无疑是伟大的。加尔文不相信只有真理没有圣灵，加尔文也不相信只有圣灵没有真理，他认为圣灵和真理一定是平衡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你怎么让基督在你生命中做工？就是你每天需要读神的话语，每天需要思想神的话语，圣灵就会在那个时刻当中去做工的。我并不是说圣灵在其他时间不做工，他一直在我们里面。你要体验圣灵的工作，就让神的话充满你。因此我们要明白，基督继续工作是透过圣灵，透过圣道来执行先知的工作，让他的百姓和教会得到牧养。 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和教会的圣职是上帝工作的方式，是基督先知工作的体现。虽然基督并不在地上，但那先知的工作并没有减弱。他赐下圣灵，他设立教会，他赐下圣职，而圣职排在最前位的是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工作。话语永远是首要的，而每一次话语的临到，不仅仅是你听到了道，而基督以先知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具体的体现就在于此，他要亲自教导我们。那么第二是基督祭司的工作。谈到祭司，我们知道就是要献祭，还要为百姓去代求。我们知道基督不可能再献祭，天主教认为啊，每一次弥撒都意味着基督再为我们献祭一次。哇，那可惨了，安康里那太惨了啊！每一次弥撒都献祭，而且同一天不同地方在献祭。他们的理论当然有他们的神学依据，他们自己的神学依据，但是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基督献祭只有一次，希伯来书明确告诉我们，一次献祭就带来最伟大的赎罪果效，就完成了基督赎罪的工作。基督说成了，就意味着祭祀的工作完成了。他不是献别人，不是献其他祭物，而是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献祭的工作结束了，他的果效永远有效。那么基督在父的右边不再是献祭，而是代求，而代求受罪，使罪人称义，使罪人可以领取赎罪所带来的赦罪的果效。他也在父那边不断为我们代求。代求什么？让我们的祷告更符合神的旨意。清教徒解释说，代求不是把我的话重复一遍，而让我的话更加符合上帝的旨意，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容易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为上帝求，为神的国神的义去求。我们所求的往往都是为了自己。所罗门求什么？求治理上帝子民的智慧。然后神说，你不要财富，你不要寿数，你也不要金银和尊贵，我这些全部都给你啊。你知道你为啥得不到吗？因为你求的和所罗门相反。你说我掌握的秘诀，我要回去先求神的国，再求他的义，然后神把这些全给我。你掌握这个秘诀的本身并不能够得到所有，因为你心中并没有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知道，基督作为代求者是为我们这些软弱之人代求。我们祷告太软弱，我们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求，不知道如何求符合上帝的旨意，不知道怎么祷告才能够叩开那个门。但是耶稣基督在父那边为百姓不住的代求啊，不分日夜，永远永久持续，没有中断，没有中断。第三啊，基督在父的右边继续执行君王的工作。君王就是指到基督的掌权。基督已经拥有了地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那么他怎么掌权来保护他的教会呢？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治理教会，透过圣灵治理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忽视这一点，圣灵是耶稣基督在父右边君王执行的那个体现。圣灵治理我们是最完全的，因为圣灵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真理的灵。圣灵知道如何对我们有益，他知道如何的引导，知道如何的管教，知道如何的感动，知道如何的吸引我们。 所以圣灵的治理才最完全最完美的。问题在于什么？保罗说我们常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多了就感受不到圣灵的工作了。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信仰生活里面能否感受到圣灵的活跃，或者能否感受到圣灵在生命当中好像没有了任何的活跃度。没有活跃度不是圣灵隐藏了自己，很多时候是意味着我们内心过于麻木，感受不到神圣事物在生命当中的呈现，我们就感受不到圣灵对我们的那种感动引导和充满。我们很想祷告，但是我们很想祷告，我们就是没有祷告啊，很想祷告。我想跟各位讲，这些属灵神圣的事物绝对不是人的本性当中生发的，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让我们有对上帝的屈膝。我们很想很想很想祷告，就是没有跪下来。我们想明天早上你一定起来祷告，我们想晚上我一定要祷告，然后我一定得跪下来向他们求。每次这个意念出现，我们每一次都让他一闪而过，然后拒绝他，忽视他，其实我们就拒绝了圣灵的感动。我又慢慢的就不想祷告，认为祷告是累赘，祷告耗费时间，祷告没有意义，祷告没有任何的效果，何必这么去做呢？圣灵的感动从拥有到慢慢的消失，直到你感受不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其实圣灵在治理我们，在充满我们，在感动我们。另外基督怎么治理教会？透过教会里的圣职来治理他的教会。基督并没有直接治理，他透过他的灵如同他亲自治理，透过他的圣职也如同他亲自治理教会是一样的，来执行他君王的职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感受过基督以君王的职分来治理你？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体验，还有教会圣职对教会的管理。因此基督是君王，他一定是对他的教会进行保护，进行治理，进行约束，而且赶走一切的敌人。基督绝对能够以他君王的权力来保护他的教会，把教会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不能忽略另一个问题，教会的确有些时候就像被宰的羔羊，手无缚鸡之力，被邪恶的政府然后逼迫，甚至有教会拆毁、上帝百姓殉道的危险。这不意味着君王的权力在这个时刻崩溃，也不意味着君王的宝座这一时刻就动摇了，并不意味着。基督的掌权永远是一个事实，而且一直掌权直到现在。从历史来看，有不少时候教会那个时间显得很软弱，没有办法胜过一些抵挡一切，无论政府的逼迫还是世界对教会的引诱，要不走向世俗，要不教会东躲西藏，不能够公开聚会，好像基督的权柄、基督的这个掌权没有彰显，好像基督他变得很软弱。其实并不是如此，基督依然掌权，只不过基督知道如何训练教会，就引导教会，或者就准许那些邪恶的掌权者，或者允许教会那个时间进入一个极大的软弱里面，被世界所引诱，要达到他对教会所训练的地步。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看，会发现基督作为君王掌权是个事实，到现在教会也没有消失。那些逼迫教会的君王，那些帝国到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但是教会依然还在，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说基督作王，教会就一直被保护，没有错。但有的时候基督也会让教会暂时好像失去保护一样，其实也一样在上帝的保护当中。 因为上帝知道如何治理教会，才能让教会更加的兴旺和兴盛。因此他就允许教会经历逼迫，经历世俗的引诱，经历教会内部教义的腐败，还有道德的那些败坏，不影响他在教会中掌权。因此教会依然像一个罪人一样依靠基督的恩典，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因此我们不能说基督他是君王啊，教会就不应该有软弱的一面，教会不应该有被杀的一面，教会也不应该有被世俗所引诱变得极为软弱的一面，都不应该发生的。可是并不是，基督作为君王，他公义、慈爱、智慧兼备，他知道如何治理他的教会，他知道哪一样对教会有益，他知道如何让教会兴旺，他知道如何让教会转向他，他知道如何对教会进行改革，他知道如何让教会回转，他知道如何让教会从软弱到强壮，这些这位君王全部都知道，唯独是我们不知道。因此基督做君王的这个工作和职分永远都是事实，永远是稳固的。不稳固的是什么？是容易动摇的教会，而不是那位稳固的基督。基督永远不变，善变的是教会。虽然教会总是善变，对基督投去很多无情的匕首，投去那些冰冷的冰雹，扔上那些石头对待基督，基督虽然总是爱教会，但教会不一定总是爱基督，不是吗？我们看到旧约的教会对基督是怎样的，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对基督是怎样的，再看今天教会对基督还是怎样的。但是不影响基督继续的爱教会，来治理教会，因为他是教会的主，他一直爱教会，所以他赐下圣灵，所以他用先知的职分进行工作，他以祭司的职分进行工作，以君王的职分进行工作。因此基督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停歇，他一直在工作。我们今天对基督工作的感知力太差，就是感受不到基督继续在工作。我们首先可以说我们感受不到基督在教会里工作，我想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受不到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工作。我们认为基督暂时隐藏了，基督不在我生命中，就用这个时间把他自己隐藏去，把我放在那个幽谷当中，把我放在那个急流里面，把我放在沼泽之地，我看不见方向。所以我们从教义上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在感知上更深切的知道，坐在父右边的基督还在工作，他的工作我清晰可见，是可以感知的。好像我们养育孩子，爸爸妈妈说孩子我很爱你，其实孩子就感受不到。孩子最需要是什么呢？是那个爱的具体化啊，五毛钱的阿尔卑斯糖都搞定了，他就知道爸妈是爱我的，还有高兴的不得了，回家说爸爸给我买的买棒棒糖啊，他感受到了爸爸对他的爱。我们感受不到基督在工作，连我们自己都感受不到基督继续在我里面工作，透过他的灵在感动、充满、在责备、在提醒我，在使我归正得以完全。爱德华都说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缺乏宗教的情感，就是感受不到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和工作。所以当你谈到说基督在神的右边还在工作，你说哪里哪里，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感受不到，我看我自己还老样子，我看我配偶老样子，我看我孩子老样子，我看我的教会还是老样子。其实并不是，他在工作，在持续的工作，甚至在你不注意的地方在工作，那个果效一定有，只不过是我们感知性太差了，感知力是不够的。在这一讲当中，我希望各位也能明白，基督在右边 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是掌权者，他是那位牧养教会的，他在执行他中保的工作，他在教导教会，为教会代求，他在治理教会，他也在教导你和我，他也在为你我代求，他也在治理你和我。我们不是缺乏这个知识，而是没有深切的感受到当时的话语临到我责备我的时候，我内心有了触动，那是基督先知的工作起了果效。当我无力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我有意愿想祷告想礼拜，我有觉悟我应该靠近上帝的时候，谁的工作？是基督身为祭司在天父为我代求所带来的力量。当我们经历复兴，经历软弱，或者我们经历了管教，经历了别人对我们的欺压，要知道那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治理，他知道怎么治理我们最合适，他让我们经历不同的处境。当教会的正道和治理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是基督对我们的管理，对我们的牧养，我想你应该要体会得到。所以基督在父的右边并不遥远，他的工作也并不遥远，他的继续工作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工作的痕迹，我们需要体验，需要经历。当你体验到经历到的时候，你应该就像孩子拿到棒棒糖一样说，爸爸给我们买了棒棒糖，爸爸是爱我的。你也会跟别人说，基督教导我了，基督为我代求了，基督在治理我，他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什么？需要教义对生活的影响，我们需要深刻的体会教义对基督工作的解释在生活当中的那个体现和绽放。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基督在父的右边他还在工作，深切体会到，我们可以说是完全了解这个真理，正在体验这个真理，不断的感受这个真理对我生命的影响，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牧养。感谢主，我们到这里。